弟兄姐妹早。好，我们今天进入一卷新的书《腓立比书》啊。OK， 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《喜乐的福音》啊。那个我这个标题呢，稍微起的有点，因为我不知道到底应该是《喜乐的福音》、《喜乐与福音》还是什么啊？因为它还是福音的喜乐。OK， 所以我就干脆就把这个字放在一起，《喜乐福音》啊，大家自己去理解，好吧？喜乐福音呢，大家把圣经翻开，我们翻到腓立比书第一章，因为我们把以弗所书讲完了，我们就进入到这个腓立比书。那刚才其实已经读了啊，所以我们就把那个腓立比书我们现在找机会呢再读一下啊。这个经文呢，请大家翻到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啊，腓立比书第一章啊，我就挑了12节到18节或者19节也可以。那我们就读12到18节，好吗？如果你没有翻到圣经的话，也可以按照这个 PPT 的上面的这个来读。好，翻到的话，我们就按照圣经来读。一二三，起。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知道，我所遭遇的事，更是叫福音兴旺，以致我受的捆锁，在御云全军和其余的人中，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。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应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，就越发放胆传神的道，无所惧怕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，也有的是出于好意，这一等是出于爱心，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。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，并不诚实，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，这又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，让我们一起先低头做一个祷告。天父恩主，我们在这一刻的时刻，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，你的圣灵就在这个地方运行。主啊，你看我们每个人的内心，你的圣灵照的光照亮我，照进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的当中。主啊，那些渴慕神话语的人，渴慕神真理的人，主啊，你都一一的接纳，成为神天国的儿女，也在这个时候使用不配的仆人，能够讲出合神心意的话语。主啊，完完全全的是圣灵，靠着圣灵的恩典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讲出属于神你自己的话语。感谢赞美神，愿我们的敬拜如馨香的火祭，达到父神宝座的面前。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今天挑的这一段呢，发生的这个经文先了解一下。我们发现刚才读的经文跟那个一开始读的宣教经文有点不一样，因为版本不同啊。我们是合本的啊，我们就是按照这个经文来看。这一段经文好像也不难嘛，哈、啊，这个大家每个字都能认识嘛，啊，他到底在说什么呢？啊，我们首先看呢，他说第一节的，就是第一章的第十二节的里面哈、啊，他就讲了一节的经文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知道，我所遭遇的事，更是叫福音兴旺。”那第一个反应，我们对圣经不熟悉的人，我说：“保罗遭遇什么事啊？啊，对不对？”所以，保罗遭遇了什么 ？What did Paul encounter？ 啊，他遭遇了什么事？所以我就在这里把这个经文拆了。我愿意你们知道，我所遭遇的事，更是叫福音兴旺。好，他什么事？他碰到什么事？啊，他被人陷害，对，他被人陷害啊，甚至要杀他的性命啊。他在欧洲，他在那个马其顿那个地方啊，结果呢？从那个以弗所去那个马其顿的地方的时候，他在这个使徒行传第23章的时候，有一群犹太人啊，有一群犹太人就要害他，四十个犹太的官长聚在一起，他们要陷害这个保罗。他们说，如果我们要是不把保罗的性命害了，我们就不吃饭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以这个就是一定要把保罗这个干掉。OK， 当时为了因为这个事情呢，他的一个亲戚，就是保罗的一个亲戚呢，就把这个消息传给了保罗啊。保罗听到了这个事情以后呢，啊，他后来就找了那个他们就那个找 就找到了罗马的官长啊，找到了罗马的官长，罗马的官长百夫长和那个千夫长呢就出面啊，派兵来保护那个保罗啊，你这个不能随便害人的性命，对吧？虽然这个有官司打官司，但是你不能随便他去害人性命，所以呢他就先把保罗给保护起来。保罗当时还有一个身份，你知道吗？保罗的身份是什么？保罗是罗马公民啊，就像罗马公民呢有一个特权啊，就罗马的公民呢，如果你要是不服从判决的话，罗马公民有权利啊，有权利去上告凯撒，就是上告罗马的皇帝，这是罗马公民的一个权利。所以呢当时呢把他保护起来以后呢，那个保罗呢就跟那个官长说，他说我是罗马公民，他说我要上告凯撒，就是上告罗马的皇帝。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，后来呢就是把他保护起来，就做了一个九死一生的一段行程，就是到了罗马。所以当时他所遭遇的一个什么事情呢，就是因为他要上告罗马这个皇帝，所以呢他就在监里，他就在家里面坐监，叫 house arrest 啊，他是 house arrest 长达两年的时间啊，他就住在那个罗马的一个自己的房子里面啊，他还是有自由的，就但是呢你那个自由呢就是限制性的自由啊，就是有点像软禁那种 ，OK， 你要到哪里去要报备，就是之类的。那所以呢，保罗遭遇到什么事呢？保罗遭遇到的事情是要被人陷害，啊，如果我们在读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他为了去罗马呀，差点死在海上，啊，那个大暴风啊，暴风雨啊，在地中海啊，他要去罗马，罗马是意大利嘛，对不对？他要从那个中东那地方坐那个船，要经过地中海，要那个在过地中海的时候。到遇到大暴风，那个船呢、啊、就差点就翻掉，差点就死掉。后来他们漂泊到一个海岛上，在海岛上他还被毒蛇咬了，这是很多的事情啊，你们自己去看呀。神还这个医治了他，就是九死一生，最后到了罗马，在罗马到他到罗马去干嘛 ？House arrest， 被软禁起来。对，可是，在见皇帝之前，他必须要这个要等那个程序的时候，他就在被软禁起来。保罗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啊，我们看看，这好像逻辑上有点问题啊，你们觉得吗？如果我们假如说顺风顺水叫福音兴旺，我们一般的人都会说，哎对啊，一信主了以后啊，我什么都顺利了，有很多人见证这样的，对啊，信主了以后我很多都好多的，我非常顺利啊，我这个顺利，这个百事顺利吧，啊，万事亨通，啊，那哦，福音兴旺，哎呀，很好。可是保罗在想什么？保罗在说，我一切倒霉的事情让我福音兴旺，他是在说这个，有没有想过啊？所以保罗的出发点跟我们的观点非常的不一样啊，保罗所看见的层面跟我们的层面也不一样啊，我所遭遇的，你应该加上什么？倒霉的事 ，OK， 或者是不好的事，更是叫福音兴旺。我愿意你们知道，啊，他这句话并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方，他要有证据啊，啊，你不能说我越倒霉，我这个福音越兴旺啊，他不是，你不能这样说 啊。保罗从哪里看到他让更叫福音兴旺了呢？呀，以至于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，御营全军是什么意思啊？皇帝的卫队，就是皇帝的这个保护罗马的这个那个军队啊，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，他把福音都传给他们了，而且信主了，他们知道了吗？哎，他被软禁就要有人监管他了，监管的是谁呢？是罗马的这个皇帝的禁卫军嘛，就是那个御营嘛。在监管他的时候呢，他逮着机会呢，就去。把福音传给这些那个皇帝的禁卫军，这个因为他传给禁卫军的结果，导致因为御营全军啊，而不是一个人呐、啊，他把福音一传的，让那个都信主了，很奇妙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还有其余的人中，他就说传福音结了好多好多的果子，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如果我要是不没有，如果我没被人陷害。我没有那个经过这么多的苦难的时候，哎，我可以告诉你啊，这个我还进不到那些御营全军呢，对不对？ 他只有经过那么多的苦难，他见到了御营全军，然后当他把福音一传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得以彰显。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，这表明了什么呢？保罗非常忠于神的托付啊。神托付保罗什么，我们一定要清楚啊。神托付保罗什么？传福音，没有错。神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传福音，但是他对保罗的托付有两处地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一处呢，我们来翻一下那个圣经好吗？我们翻一下圣经，我们翻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，《使徒行传》就是我们刚才所翻的那个经文的前面哈。第九章从20节开始啊，就是保罗遇见，保罗那个时候叫扫罗啊，保罗又叫扫罗。第九章的里面，他在去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扫罗被悔改啊，那个不对，是那个不是20节，是1到19节当中啊，1到19节当中呀、yeah。当时他那个时候，扫罗就是保罗，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，大家看到了，他带着兵到处去抓基督徒，对不对？他到处去抓基督徒，非常忠心，非常火热啊。可惜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第九章第三节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第五节，他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起来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。好，他就去了。后来呢，就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，就把他呢带到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。当他进入教会的时候呢，神就使他的眼睛重新得以看见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看见了，在这段的故事的当中，好，当时的时候，神跟保罗讲了一句话啊，神跟保罗讲了一句话，就是他将来要在罗马，要在外邦的君王的面前，要做神的见证啊。我们来找一下这个经文，应该是在第九章的15节啊。主对亚拿尼亚说：“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，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我也要指示他，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”第15、16节，看见了。保罗忠于神的托付，这一段话是《使徒行传》是谁写的？路加写的，对不对？路加医生写的。路加医生是谁呢？路加医生是保罗的同工。当路加写下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也就是说保罗是知道这件事情的，甚至于是保罗亲口告诉路加的，然后让路加写下来的。所以保罗非常非常清楚当时主对哈纳尼亚说的这两节经文，这两句话，这一句话保罗可能一直记在心中，所以他怎么样，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机会一直有一个盼望，就是要到罗马去，要给传给外邦的君王。当时外邦的君王最大的是谁啊？罗马的皇帝嘛，整个地中海都成为罗马的内湖了，罗马帝国已经把他能够统治的地方，所有能够统治的地方全部都统治了，对，整个亚洲、非洲和北非，中间是亚洲，上面是欧洲，能够知道的疆土都已经管了，剩下的疆土没有意义，为什么？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那种。所以 罗马已经穷到了发展到顶点的时候，所以我相信保罗在那个时候他一定记得神告诉他的这句话。所以怎么样，当他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人陷害他的时候，当他说我要上告凯撒的时候，他心中一定会想到神对他的吩咐，他说我的机会来了，我到罗马去，在外邦人和君王的面前做神的见证，我的机会来了。所以保罗非常忠心于神的托付啊。而且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同样在这本书里面，使徒行传二十三章我们往后翻一点啊，我们刚才讲了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的里面，当他被抓的时候啊，当他被抓的时候啊，神对他说，神亲自我们来找一找，二十三章应该是前面那个经文的当中啊，第几节看一下，第十一节，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，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做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，看到了。所以保罗一开口讲话跟我们的逻辑思维完全不同，他说什么，他说我这一路上倒霉啊，有倒霉的事情啊，让福音能够广传，为什么，因为神告诉他的，在一路上他要受苦难啊，这个观念非常的有意思啊。所以呢，可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这个地方，结果怎么样啊，他所碰到的倒霉的事情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，这个翻译，这个中文的翻译呢，就是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，那意思就是什么，主耶稣的福音传给这些人，而且那些人所接受了，就这个意思，这是身边之人啊，这是保罗所能够接触到的身边的人，都因为保罗传福音他们信主了，基督的福音广传。不仅如此，对教会弟兄们的鼓励，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，越发放胆传神的道，无所惧怕。这个逻辑上也有很多的关系哈。如果我看到一个人非常顺利，我就很羡慕他，我希望我巴不得怎么样，我们家也是跟他一样非常顺风顺利，怎么有人说哎你这个人那么倒霉，我反而要怎么样啊，还更加的笃信不疑，越发放胆传神的道，无所惧怕。如果你把这个两件事情这样来看的话，当中漏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，漏掉一个什么过程啊，是神通过保罗在苦难的当中让预营全经的人都信主，这件事情要传给罗马皇帝的晋升的这个军营有多难，你自己想想看，你连接触的，平时你想去接触都接触不到，现在给了你这个机会，如果不是神的大能，这些预营全经的人能够来信主啊，这是太奇妙的一件事情，这些人是最不应该信主的人，结果他们成为了基督徒，若不是神的能力又是什么呢？所以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保罗很倒霉，可是在苦难的过程的当中，神就用他奇妙的能力让保罗成为福音的管道，看到了。如果你只看见这两件事情，倒霉还放胆，这个怎么能联系起来，有神的工作就能联系起来了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果呢，就是神的福音的一个能力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，传福音的不同目的，传福音的不同目的，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，也有的是出于好意，还有这种情况。因为我们刚信主的人呢，我们觉得基督教，基督这个信仰非常好，好在哪里呢？耶稣这么爱我们，为了我们献上自己的生命，完完全全是一种牺牲的爱。那我们今天早上还在讲牺牲的爱 ，sacrificial love 啊，是一种耶稣在我们身上的这种爱的彰显，是一种牺牲的爱。他为了我们，甚至于把他自己的命都献上了，没有什么，没有，所有的一切都献上了，还有什么？他不给自己留任何的东西。那这样的人，如果我们相信耶稣以后成为基督徒，居然还会出于嫉妒纷争，还有两派，一派是出于好意的，真是为了被神的爱所感动去传福音，还有一派是吧，出于嫉妒纷争， 还有这种情况吗？这种情况也会发生？保罗既然写了，就一定会发生。不仅发生在那个时代，也发生在我们现今这个时代。每一个时代的当中，都有这样一批人，挂着耶稣基督的名义，却出于嫉妒纷争；挂着耶稣基督的名义，做自己邪情私欲的事情。每一个时代都有。我有一次碰到一个弟兄，啊，他跟我讲，我说那我们教会很小嘛，这个，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说我们教会要广传福音，要传福音，要把福音带给来到我们当中的人。结果他跟我来一句，哎，福音不能乱传，他说福音不能乱传。我就说为什么福音不能乱传？啊，这福音哦，这个福音有很多的规条，要怎么怎么样？我说我们基督的信仰啊，我们基督的信仰啊，其实说穿了蛮简单的啊，真正的核心就那么几个啊。今天早上我又跟那个查经的时候，我们在讲，就几个，承认不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承认不承认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，并且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三天之后复活。升天，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一生行在主耶稣基督的道路的当中，成为神喜悦的儿女。只要这三个，哪有这么多的规条，就这三个，你只要承认这三个，你就是基督徒，你就是接受了神的福音。我所讲的就那么简单呀，没有那么什么这条那个哦，弄个十几条规定啊，这个好像一个 checklist，符合这个，符合这个，哦，通过，呵呵，通过，谁通过？是神通过还是我们人通过？有很多的规条是我们自己加的，啊，所以有的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，呀，出于嫉妒纷争。我告诉大家，自古以来就有这种情况。当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我们最近在学习那个摩西五经当中的一卷书，叫《民数记》，呀，在《民数记》的当中。发生过一件事情，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和他的哥哥亚伦，啊，一个是大祭司亚伦，一个是米利安女先知哦，联合起来去搞那个摩西，自己亲兄弟亲兄妹哦，联合起来去搞摩西，他们跑到摩西的面前说。难道神只跟你说话，不跟我们也说话吗？为什么神每次来都跟你说话，你的脸上还放光？他没这么说，这圣经里面没这样话。但是他当时摩西不是脸放光吗？大家都不敢看他，结果摩西就做了个面罩，把那他们才敢跟摩西讲话。因为神跟摩西讲话是面对面讲话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摩西他有神的光啊，就从他脸上发出，别人一看到光都不敢看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就看到这个东西，他们就什么亲兄妹啊，什么亲兄弟的这个感情啊都没有了，嫉妒纷争就出来了，嫉妒纷争就出来了。凭什么神跟你神为什么神每次都跟你讲话？神也跟我们讲话，我们也是被神所使用的人呐，为什么你夺得神的好处啊？好像是那个我们讲皇帝独宠摩西，神就宠摩西，不宠我们啊，就开始了。不过出埃及一年而已啊，他们出了埃及一年呐，一年之前米利安还在高声颂赞神的歌，因为红海分开，他亲眼看见红海分开，然后当埃及的军兵下去那个红海的时候，神又让红海的水合在一起把他们淹没，所以他当中写了一首非常优美的诗歌，你们去看那个出埃及记的当中，他是赞美神的一首诗歌，那写的多好啊，啊，而且大家所有的妇女当中都尊敬米利安，就是那个摩西的姐姐，这样好的一个女先知。过了一年多时间而已啊，就联合他的兄弟摩西啊，那个亚伦就告摩西，连神都看不下去了，啊，神看不下去了，神为摩西亲自争辩， 嫉妒纷争一定会有的。我跟那个大家讲，我们讲啊，我们不要讲太多教会的事情，我们就讲一个观察到的一个社会现象，是吧？我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们关于我们中国人的，我们讲历史上面的啊，犹太人怎么样，好像跟我们还远了一点。我跟大家讲一个中国人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，你们看看是不是同意？你如果同意这个现象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只要是人，只要是中国人，我们也会在信主以后也会有这种现象发生。什么现象？中国人相对来说呢，都比较容易处贫穷的时候，大家都关系都比较好。你仔细去想想看，以前的时候，大家工作毕业出来以后，工资都是18块，永远的18块钱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再高一点，36块钱。啊，再高一等就72块钱，基本上没了，就是3等工资，啊，所以大家的工资差别不太大，啊，哎，关系很容易相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18块，我也是18块，咱们一样，你也不比我强，但我也不比你差呀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都很好。什么时候产生问题了？哎，当那个原来赚18块钱的人，突然之间他变成了什么万元户啊，变成发家致富的时候，哦，这个问题就开始出来了，凭什么你能够发财，我怎么就倒霉？我凭什么？那个时候就开始嫉妒，就纷争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嫉妒纷争就出来了。这个时候原来是好朋友，就可能什么背后捅你一刀，经常干这种事，对不对？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？就会发生了。啊，那么我再告诉大家，还有一个特点，中国人的当中呢，有红眼病这个事情蛮严重的，就是说能够处贫穷，不太能够处富贵啊。一旦处富贵的时候，尤其是贫富差距拉开的时候，会产生很多社会的人际关系的问题。这是我们中国人当中的一个社会现象啊。什么时候又能够跟虽然贫富差距拉开，但是还能够相处得很好呢？你知道吗？还能够相处很好。就是当那个人呢，啊，发家致富，发展，那个人呢，啊，他原来是比你多赚1000块，你就觉得心里非常的不愿意。我18块钱，你已经赚到1000块钱工资，我就非常不高兴啊！这个人以前没什么嘛，以前我们怎么样，就开始各种重伤的话就出来了。可是这个人叫马云，哦，那就不一样了，知道吗？他已经到了程度，你已经不可企及了啊！那个时候你又去拥护他了，你懂意思吧？中国人的一个这个一种心态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就是不要以为我们信主了以后，我们的人就变成圣人，不是。在教会的当中，有的人传耶稣是为了出于嫉妒纷争，也有的是出于好意。感谢神，我们是希望什么？我们希望是出于好意的多，而嫉妒纷争的要少，这样才好。OK， 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。保罗却欢喜快乐，从保罗的角度来讲，这又是一件倒霉的事。他去传福音，有的人不服保罗的权柄，凭什么你一来以后就这个样子那个样子，我们不服。所以他们就怎么样，他们单独独立搞去自己去搞一个教会，自己去搞一派福音出来啊。可是按理说这是一件倒霉的事情啊。如果我是在这样一个地位的上面的时候，我就会发现这个是非常让我沮丧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可是保罗是怎么样？保罗的态度就特别奇怪，他却欢喜快乐啊！他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：“这有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”为何保罗要欢喜？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核心的问题。因为第一点，福音是得救的源头。腓立比书1:19，他说：“因为我知道，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，终必叫我得救。”保罗所看的不仅仅是这些表面上的嫉妒纷争，保罗所看的也不是人际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，保罗所看到的是什么？他知道有一天，神在神的面前，他是得救的。
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当我开始信主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牧师啊来带我，我这个见证有的时候有人问我，我就会跟他讲，但我一般不是讲了很多。当时我就有一个问题，因为我们知识分子嘛，我们一定会有一些理性的思考。我当时有一个什么问题我过不去，我当时我就说，因为神在，我当时我跟神求要行一个神迹啊，神就果真为我行了一个神迹。那我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，那我觉得我们再怎么样做人也要人要言而有信啊，既然我说你帮助我，我就相信你，那你果然帮助我，帮助了我，那我就要来信。可是我信什么？我搞清楚我信什么。我当时第一个问题，我就在脑子里面我产生的问题就是，我知道有马太福音啊、马可福音啊、路加福音啊、约翰福音啊，我就搞不清楚，我说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，就是 gospel 这个字到底什么含义。因为从我的背景来讲的话，我们中国人讲这个福音有福的，这个我们中国人讲什么是有福，福气好，有钱，长寿，福禄寿嘛。那如果是跟这三个有关啊，我觉得，那我就在问神呐、啊，我说那你这个福音到底给我什么东西？我如果我来相信你，我来读这个福音，我要获得什么？第一次求，神没理我，我看不懂。后来第二次求，当我再翻开圣经的时候，就像保罗那些看见神的光，有光从天上面照给我。然后当我在看圣经的时候，当我在看福音书的时候，两个字出来，生命，英文就是一个字 life。 我一下就明白了，神要我获得的是生命，没有问题了，这个坎就过去了嘛。因为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呢？什么福禄寿，这以前我们中国人所认为的有福的这个东西，跟生命一比什么都不算。有多少人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给掉去换生命的？愿意给出一切的换生命的人多的是，把生命给掉的去换那些钱财的没有人的，对不对？倒过来是没有人的。所以我当时我就知道了，保罗说福音是得救的源头，还有比什么你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更加喜乐的事情没有啊。所以从外人的眼光里面看，保罗他是个倒霉的人啊，他真的是倒霉啊。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，可是在保罗跟神的关系当中，他是怎么样啊？他却欢喜。他欢喜的事情不是那些倒霉的事情，他不说啊，我今天倒霉，那是神经有点问题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是说，我虽然经历了这些倒霉的事情，可是我看到了神，而且我知道我是得救的，这个是他喜乐的源头，这个福音是他喜乐的源头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个只是得救的源头，第二个福音是喜乐的源头。没有什么比生死更大的事，清洁是最大的快乐。因为这个是我当时我的一个写照。我当时我去找的牧师啊，牧师到我家来探访过一次，所以我知道还有个教会，还有个牧师。他是去看我的亲戚，顺便把我看一看 OK。 后来我就知道了，所以我当我要信主，当我神把这个生命两个字给了我，我也愿意相信了，我已经愿意接受耶稣了啊。所以呢，别人都是什么牧师去找一下啊，顺洗啊，顺洗啊，那个我去找牧师，我说牧师啊，我要顺洗。然后 OK， 然后呢，我记得非常的清楚，1996年8月11号是我受洗的日子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，因为这个日子是表示我重新得生的一个日子。所以对我来讲有两个生日，最重要的那个生日是1996年8月11号。那天我记得非常的清楚，我去受洗那一天，我整个人处于一张非常欢快的一个情况。我经常会自己会发笑，这个笑是一种喜，这个非常就是得到那个，为什么会发笑？因为我当时我感觉到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意念告诉我，就是我是一个洁净的人。那天从那天以后，我是一个洁净的人，因为我想到了以前我做的所有的那些坏事， 通通都像那个都在我脑子里面像过过，而且神告诉我，从此以后这些就是我脑子里面所做的那些坏事，那些神都我都赦免了。那一下子那个人的得救的那种轻松释放，那种释放，使我就一直在笑，就是我一直在很开心的那种笑。所以我对我来讲的话，福音是喜乐的源头，所以我非常的有我这个经历的话，我就非常认同。我当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就说哦，原来保罗他不一定是跟我的那个一样的情况，但是当他能够讲出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，我说对啊，这话太对了，因为他讲到我的心里去了。保罗在倒霉的当中，在别人认为福音是一个倒霉的这个迫害的一个过程的当中，他看到了神的荣光，他看到的是得救的源头，是个人生命被得救，而且什么是喜乐的源头，太重要了。 OK，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学习正确理解喜乐和福音。什么是喜乐？我们今天早上在主日学的时候，我们定义了什么是丰盛，对吧？很多人认为丰盛是多而又多，财务很丰盛，其实根本不是，对吧？我这个就另外一个话题，我们不讲，我们就讲喜乐和福音。什么是喜乐？有人说，如果我一切顺利，事业一切顺利，我就喜乐了。肯定是错的，我告诉你，喜乐不是环境决定，是心态决定的。一个人喜不喜乐，完全是自己的心态，不是你自己，不是你外部的环境。那天我去接那个小玉，我们在聊那个中国的以前一个时候，我就说我的邻居啊，他们没信主，当时有一个那个在中国啊，要做光荣妈妈，毛泽东鼓励啊，要多生孩子，他所以因为这个政策啊，他生了八个孩子，你知道吗？他生了八个，我刚才讲了18块钱了。八个孩子当中有好几个按照当时的政策要下放到农村的，有一个放到黑龙江那个农垦兵团去了，去挖那个去开垦北大荒了。他的儿子，对，他最爱的一个儿子。可是当时的时候，大家都是觉得很穷啊，按理说物质极其贫乏啊，能够过年。为什么当时过年是那么大家都盼望的过年？因为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够吃到丰盛的东西，这是个现实。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，虽然钱财不多，但是我看见他们过年的时候，当一家八口八个孩子全部在一起，还有自己的孩子什么在一起的时候，那种家庭融洽的一种气氛让我非常的羡慕。他们虽然没有信主，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，不是环境决定，乃是我们的心态决定。如果你决定要快乐，就没有人可以把那个快乐从你的心中夺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知道喜乐是什么，不是环境决定，是心态决定。第二，不是没有苦难，而是靠神战胜苦难。保罗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，如果要是我把我们的苦难跟保罗去比的话，根本就不算什么，我可以告诉你。但是怎么说？但是他怎么说？他说我是怎么样？他是靠着神来战胜这个苦难，这个苦难就不再成为苦难。第三个，福音的本质是带来拯救，给得救的人喜乐。我们一讲到福音，啊，我们一讲到福音，尤其是我们中国人，我们就会想到政府的迫害啦，就会想到这个啦那个啦。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，福音的本质是带来拯救，给得救人的喜乐。外部的环境可以控告，可以压迫，可以让那些人受苦。我认识一个原来在密西西比的一个朋友，一个姐妹，她现在在北京参加一个教会，叫做守望教会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呀。在前几年，守望教会被政府迫害得非常严重，对，迫害得非常严重。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，福音的本质是带来拯救，给得救人的喜乐。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而跌倒，他们还是该喜乐的地方还是喜乐。不能因为环境 去夺走他们的喜乐，他们是得救的人。第四点，得救之后的喜乐是可以传染给别人的，得救之后的这种喜乐是可以传染给别人的。这里再讲一个见证，我受洗了以后成为一名基督徒，非常感谢神，可是呢也仅仅是如此而已，也就是得救的基督徒而已。一年两年我还可以找理由说我是新基督徒，还可以什么都不做。三年四年五年过去了，你说你还是个新基督徒就说不过去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当时我在那个洛杉矶读了几年书以后，我就到了 Ohio 那个辛辛那提 Ohio 参加那个教会啊，参加一个教会。那个教会的当中呢，他们说你信主几年了，我一算哦快五年了，哎那你是老基督徒了，那我也不敢说什么，按年数说是啊，他已经五年了呀，对吧？那你来，我们来参加我们学生的那个，我们在大学嘛，啊就在大学的里面，所以呢他们就说，哎我们来分成小组，我们去传福音。我说那你们分了把我分了，那我也只能去啊。有一天我就去了，我去跟人家传福音，从头到末了没有敢讲耶稣一个字。我为什么？因为我自己得救，我还自己我都没搞清楚，你知道吗？我还要去跟别人讲清楚，可能吗？我跟他聊了半天，聊了个家常便饭，拜拜走了。后来以后，从那个以后，再有人跟我去说去传福音，我说你们去吧，你们去吧，我给你们祷告，我不敢去，真的不敢去。我告诉你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生命的这种改变，你不可能去传染给别人。后来等到又过了几年之后，也是在新西兰里，通过一些的事情神管教我，突然之间就让我感觉到哦，原来福音要去传福音。所以呢我就凭着圣灵的感动，我就找到了一个同学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然后我把他带的信主了。现在前两天他还跟我通电话，很好的一个弟兄，他是我带的第一个信主的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就是说得救之后的喜乐是可以传染给别人的，这种生命的改变是可以传给别人的。问题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得改变，这是最关键的。如果我没有得改变，就像我以前那样的话，就是跟人家讲啊聊半天，最后人家还说你是基督徒啊，我怎么没有看出来，人家很可悲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如何得着喜乐的福音，三点，就是从经文上面我们看到的。第一点，靠主刚强，靠主刚强，就像保罗那样。第二点，见神的荣耀，见神的荣耀，记得啊，一定要记得，靠主刚强，见神荣耀。你们知道保罗有一个特别的经历，见神的荣耀。你们如果看《使徒行》不是那个《哥林多后书》的话，神让他的灵把他提到了天堂，看见亲自看见神的荣耀，他去了三层天，天堂有几层天我不知道啊，保罗就这么写的，我们就这么翻啊。神亲自让他看见神的荣耀。第三点，真知道神，真知道神啊。这每一个东西可以讲上一天一夜，我就没有时间了，大家就因为时间关系就知道就停留在这个地方，不是了解圣经的话语就是真知道神啊，还要好好的能够把圣经的话语的知识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，才是真知道神啊。真知道神啊，这个知道这两个字啊，知道这两个字你知道吗？在希腊原文的不是在那个希伯来文的当中啊，知道这两个字不是随便用的啊。知道这两个字跟夫妻同房是同一个含义，你知道吗？是同一个含义。所以真知道神呢，就是说要发生这种 intimate relationship 才是真知道神。所以我们最后的挑战，神对我们的盼望是什么？我们的教会有没有传福音？我们教会有没有靠主得着福音的喜乐？别忘了，福音是得救的源头， 也是我们喜乐的源头。最后给大家看一个图片，喜乐的泉源。你看这个树枝那个花枝上面那个水非常美。当一个人的生命当一个人的生命浸在神的恩典的当中，到了一个程度要满满的溢出来，这个才是丰盛啊，这个才是丰盛，这个才是喜乐的泉源。如果我们不在神的生命的当中的话，我们就是自己那贫乏的生命，不可能有这种满的溢出来的这种情况，就是这个水啊不自禁的要流出来。感谢神，借着这样的一节的这一段的话，让我们给我们一个挑战。什么挑战？苦难一定会有，但是我们怎么在苦难的当中得着喜乐的秘诀？保罗得到了喜乐的秘诀，我们这个教会还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有没有借助神的话语得着喜乐的秘诀？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恩主，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，主啊，帮助我们借着这一段的话，让我们知道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，除了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外，可以靠着得救。真的是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教会有传福音的使命，并且靠着福音得着从神而来的喜乐。因为我们已经确信确知我们是得救的，我们已经跟神永远的在一起，我们所有犯的一切的罪过罪孽罪愆，神已经在他的宝血的当中将我们洗得完全的洁净。这就是我们喜乐的这是我们得救的源头，也是我们喜乐的源头。感谢赞美神，无论环境如何变化，让这种得着生命的喜乐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在座每一位追求神的人同在。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，阿们。